圣皇帝在淡宁居的东暖阁里啊，召集诸臣工商量给十三爷允祥办后事的事儿。当商量到谥号、神明牌位的时候，雍正给老十三提了九个字：忠敬诚直，勤慎廉明贤。这老三允祉一听，心里有点不大是滋味，因为允祥啊一直是食双亲王俸，雍正三年呢又加俸一万，每年的俸禄啊比允祉要多出28000两银子，他这心里当然不平衡了。所以他笑着说：皇上的考语极是，祥帝敬于世，成于主，那是有目共睹的。率直任侠之性，得自于天。所以兄弟里边人称为侠王，有这8个字，印祥可以含笑九泉了。你瞧，他不动声色的，硬生生的把那个廉字替雍正给删掉了。雍正这生性是最爱鸡蛋里挑骨头的，自然一听就明白了。但是如今呢，允祉是唯一的长世哥哥了，他不想使他过于难堪，这才说：要说呀，这个廉字更为重要，在诸位王爷里他是唯一没有自己制庄子的。白家团十三村朕赏给了怡亲王，但是他从来没收过租子。当年皇阿玛分封诸王，各得钱粮23万两。三哥，如果朕没记错的话，你是30万吧？允祥只得了13万。他说三哥家人口多，而且还养活着一群人在编书，我用不着那么些银子，只要了13万。其实啊，允祥这一生扶危济困，连老虚贫，凡是有难处的只要找到他，没有不肯相助的，这一条是极为难得的呀。这一席话说的允祉红了脸，再不敢多说一句了。可是雍正还觉得不惬意，又接着说：白家团十三村的百姓早就要给老十三建生祠了，朕怕折了他的寿，所以没准许，现在可以办了，仍然免白家团租赋，另拨30顷地为印祥祭田，给他建祠堂。张廷玉听的是耳不暇接呀，刚才雍正说的这些个呀，都是以往这些个亲王办丧事疑点里头没有的。他正在担心不知该怎么说，鄂尔泰在旁边说话了：皇上这些个恩典，十三爷是当之无愧的，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，但是请皇上圣鉴，如今我朝在位的新老亲王郡王还有上100位呢，这是否作为成例请圣台明示？雍正看了他一眼，冷冷地说：这怎么能形成成例呢？这当然是特恩了。在我朝还有哪位王爷能和印祥并肩呢？他摆了摆手，又说：今天晚上印祥的遗体就要搬回府去，红石兄弟三个过去代朕守灵，允祥的丧事朕就交给三哥主持。虽说辍朝放假，可是你们几个人恐怕要更忙，今儿晚上好好歇息一下，明天叫礼部的人过来把细节奏朕知道。行了，你们都跪安吧。众人这才躬身施礼，转身退出去了。这空落落的大殿里只剩下了雍正和几个太监，他扯过了几份奏章，都是弹劾李拔的，又推过去了，再拿起几份是各地晴雨表。他特意留心了一下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山西，见没有什么灾情，也撂到了一边。他合衣躺在大炕上，看着灯烛，想着允祥临终前的言谈举止，只觉得心猿意马，神不守舍，又起身漱了漱口，侧耳听着外间山呼海啸的树涛声、风雪声，更是没了一点睡意了。高无庸眼见他辗转反侧不能入睡，也没法子， 灵机一动，还是过去传了引弟和彩云、彩霞、秋菊几个宫女儿过来侍候。雍正看了他们几个人一眼，笑着说：“哎呀，没想到今儿晚上朕失眠了，嗨，揪心的事儿太多了，一件都拿得起放不下呀，朕反而不知怎么办好了。秋菊和彩霞，你们俩上炕替朕捶捶腰腿，引弟儿你也不要站着，坐到熏笼边上来和朕有一搭没一搭的说说话，说不定啊朕就睡着了呢。”彩云用被单替雍正盖在腿上，和彩霞一边一个，一边轻轻给他捶腿，一边说：“皇上，该做事的时候想做事，该歇息的时候呢就别想事，慢慢就睡着了。”彩霞也接过话茬说：“要不然皇上就在心里数数，数不清的时候千万别想，重新数，哎，数着数着就睡着了。”雍正却笑着说：“嗨，你们说的这些个法子都不灵，朕是个老失眠了。”引弟儿接过话茬说：“哎，我们打小看戏呀，那戏里的皇上自在着呢，哪知道皇帝是这样啊，这么辛苦，别说是万岁爷了，我在旁边看着也替万岁爷累呢，简直和大家子的当家老爷一个样。”雍正淡淡一笑说：“哦，那你们原来想着皇帝应该是个什么样啊？”彩云嘴快，张口就说：“嗨，皇上还不是想吃什么就有什么，想怎么花银子就怎么花银子，每天把人叫到大殿里，说声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，人们散了他就在宫里花天酒地的听歌看舞，再不然就出去走走，瞧见哪一对才子佳人心愿难随就成全了他们，或者瞧见状元年少就把他招为驸马配了公主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雍正就笑了。引弟在旁边笑着说：“嗨，彩云，你这是叫主子睡觉吗？啊，皇上，依我说呀，既然睡不着，您索性就捡着琐碎一点的事儿想，不要再想睡不睡得着的事儿。烦恼了，就想大不了今晚上不睡了，明天下午痛痛快快的，准能睡个好觉呢。这么一想，说不定还真睡着了呢。”雍正听了引弟这话，真的闭上了眼睛，索性捡着那些枯燥的公务想，想着哪个重要地方的知府不胜任该换一换了，哪一州哪一县该捐免钱粮了，又从李卫的义仓想到赈灾，从云南的改土归流不得力想着该派哪个将军去，是派张广嗣还是鄂尔泰还是其他什么人。嘿，想着想着还真睡着了，他的呼吸渐渐均匀了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突然他见小福被人绑在大树下，几个庄丁举着火把正要烧死他。雍正情急之下大声说：“住手，朕如今已经是天子了，你们还敢这么欺负人，五哥，张五哥，快替朕救下他。”引弟儿睡觉特别轻，一下子就醒了，看看时针已经是下三点了，几个丫头都睡沉了，彩云和彩霞都窝在炕里边轻声打着呼噜，便走过来说：“皇上，皇上，您刚才叫张五哥吗？是不是做梦了？”此刻雍正睁开了眼睛，已是毫无睡意，灯下看乔引弟儿，粉嘟嘟的鹅蛋脸儿，水杏眼如秋波一样的明净，悬胆逆指一样的鼻子下一张小口笑靥生辉，活脱脱就是梦中的小福啊。他下意识的一把引弟儿拉在自己的怀中，小声说：“快来，过来，坐到朕身边来。”引弟儿想挣扎，别，他只叫了这么一声，又用手捂住了自己的嘴，轻声说：“皇上，别这样，
您累了，好好睡吧，有话明天再说。
雍正哪里肯放手啊，他紧紧地搂着眼镜说，
怎么眼镜，你是不是讨厌朕呢？
啊，不不不不，不是。
那是不是你以为朕不是个好皇帝？
啊，不，您是。那不就结了。雍正说着把眼镜搂得更紧了，眼镜一下子飞红了脸，小声说，
啊，这不好，皇上别，您别。
雍正笑着问，怎么这样有什么不好啊？哎，无非是你和十四弟有过那种事儿。其实啊，我们满人才不在乎这个呢。你是知道的，朕已经三个月没翻别人的牌子了，心里一直想着你呀、啊。你就随了朕吧。说着，死死的把眼镜压在了身下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眼镜再挣扎也没用了，索性由他去了。叹息一声说：“
哎，皇上，这是我的命啊，那就由你吧。”
一边说，一边情不自禁的紧紧的搂住了雍正的脖子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眼镜一边整理着衣服，一边说：“
哎，如今我已经是个贱人了，一钱不值的了。我只求皇上一件事。”“
哦，什么事？你只管说。”“
皇上，您就别再难为十四爷了，您已经对不起他了。”
雍正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“好吧，瞧着你的面子，朕就再宽放他一点，叫他原来的福晋家人都进去伺候吧。”咱们书说简短，就在雍正皇帝和乔引弟卿卿我我之时，十三爷允祥的府邸却是哭声动天呐。当天夜里，红石、红丽、红昼三兄弟已经把允祥的遗体运回到他的王府里了，狂风乱雪正弥漫在京华上空。允祥的府邸本来就不能和其他的王府相比，他家里啊只有百十个家丁，人本来就少得可怜，再加上他一生没有娶正福晋，只有两个侧福晋，这两个女人从来没经过什么大事，现在遇到了这种事儿，那更是没了主意了。儿子红晓只是哭得昏天黑地的，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。多亏了李卫，他太能干了，什么事儿不明白，什么路子趟不开呀。于是他把自己带来的哥什哈叫到跟前，吩咐说：“哎，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啊，我这儿已经写好了名单，你们就照着这个名单去给我知会人，请这些个人都过来帮忙，就说我李卫有话，不管他们家里是起火冒烟还是房倒屋塌啊，一定得来。谁要说一声推辞不来，那我们的情分就算呆了。”几个家人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了。李卫这才回过身来，把允祥的管家们叫到近前。“哎，我说你们几位别这么慢慢腾腾的，这像个初三的样子吗？再耽误几个时辰呢，祭拜你们爷的人都来了，你们连孝帽子都戴不上。赶紧你亲自去把府中的白纸、白幔、白尺头和绢纱全都找出来，照我说的办。你呢，负责糊门神，你们负责做孝帽，等等等等，一一姑派安排的头头是道。”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李卫派哥什哈请的那些个人呐，哎，该来的全都来了，可偏偏成亲王允祉没来。那个去叫他的人回来说：“爷，小的去三爷府了，可是管家出来说程老亲王正在府里赏月吃酒呢，今天是来不了了。”李卫和红绿等人听了这话都愣住了。允祉是受了皇命来主持允祥丧事的呀，皇上下这道旨意的时候，他们都听得真真切切的。这三爷允祉 怎么敢不来呢？而且还在这个时候吃酒赏月。再说了，他弟弟允祥刚刚死了，这当哥哥的就这么无动于衷吗？他虽然没来，但是十三爷的丧事还得办呢。于是李卫带着众人忙活了一夜，总算铺派停当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一阵鞭炮声响过之后，李卫慌慌张张的进来了，对红石、红利、红昼、红晓几位兄弟说，请爷们起驾，礼部游明堂他们抬着万岁爷亲提的谥号神主牌位来了，各位爷得出去迎一迎。鼓乐声是越来越近了，只见四名太监抬着御赐龙庭龛子走进来了，庄亲王允禄和张廷玉、方苞、鄂尔泰等人亦步亦趋的来到灵前跪下磕头行礼。这灵牌啊，是雍正今天早上刚刚写好的，上面写着忠敬诚直勤慎廉明贤，故怡亲王会应祥第十三神王，看上去十分鲜亮。乐声中，允禄走到大家跟前说，李成都起来吧，陛下潮气太大，别伤了身子。看来三哥还真有能耐呀，这一夜的功夫就铺排得这么停当，能办到这份上也不枉了他和十三哥兄弟一场啊。红昼接过话茬说，嘿，石榴叔，您说的什么呢？您知不知道啊，三伯伯一夜都没来，这些个事儿啊全是李卫办的，三伯伯只怕这会儿正宿酒未醒呢。昨天夜里我们这边忙活着，他在那边吃酒赏月呢，这还是亲兄弟呢，要是别人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呢。这云芷的确是昨天说好了要来的，可是啊，他忘了昨天正是他的四册福晋的生日，他本来呢是想回家去打个招呼就过来的，可是那个四册福晋呢正在青春年华，生得十分漂亮，又是最得宠的，他闹着不让云芷来，云芷没法子，只好就在家给他过生日了。谁知道这一喝酒不当紧呢，他就当不了自己的家了，一喝就喝多了，喝多了那当然就来不了了。就在这时，他们正议论云芷呢，云芷带着人来了，还抬了一口棺材。他不好意思的看了大家伙一眼，面有愧色的在允祥的灵位前祷告一番，又亲手揭掉了原来盖在允祥棺木上的油布，双手抱着走出了灵堂。就在这时，高无庸一脚踏进门来，高喊一声，上驾到！顿时两边廊檐单壁下是鼓乐大作。雍正看了允祉一眼，便径直走到灵位前，亲自给长明灯添了油，又点了三炷香，冲着印祥的尸体行了三鞠躬，把香插好，这才退到一边。游明堂亲自读了祭文，雍正听得十分专注，也十分肃穆。云芷是今天的大主持，可是他此刻却心不在焉，等祭文读完了，他还没醒过神来呢。允禄着急了，急忙替他喊了一声，点神主。可是云芷也几乎是与此同时大喊一声，举哀。好家伙，他心不在焉，把口令都给喊错了，本来这时候啊应该是喊点神主的，但是他却喊了个举哀。雍正见他们俩人号令不一，马上就想发作，但是又忍住了。此刻高无庸已经从红晓手中接过牌位来，捧到雍正面前，他庄严的在那个神王之上用朱笔点上了一个点儿，这就叫点神主。这时候呢，允禄和允芷都怕再喊错了，所以谁都不言声了。接下来呀，应该是喊举哀了，可是老三允芷怕喊错，他看了允禄一眼，允禄心说，这也不是我的差事，刚才替你喊了一嗓子了，哼，这回啊我也不吱声了，所以俩人都没言语，一时竟僵住了。 荣明堂机灵，见势不妙，连忙替他们喊了一声举哀。红小头一个哇的一声哭起来了，众人这才跟着放声大哭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悲痛之情毕竟是减了几分。这场本该十分庄重的葬礼办得如此窝囊，人们都觉得实在是出乎意料。到了庄殓入棺的时候，雍正走上前去，把一床陀螺精被搭在允祥的遗体上，至此全部仪式完毕，允祉的心才算放下来了。但是他无论如何也调动不起来对这位弟弟的悲痛之情。正好在他一错眼的功夫啊，红晓扑到棺材上是嚎啕痛哭啊。他那只手上呢戴着一个绿色的大扳指，拍的棺材是啪啪作响。看到这儿，云芷竟然扑哧一声笑出来了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嗨，这个云芷啊可也真是的，太没眼色了。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该来的时候没来，也不该在哭的时候他笑了。其实啊，他也不是故意想笑的，也不是故意对他的十三弟不敬，实在是他看见红晓手上戴的那个大扳指啊，想起来一个笑话。这还是前几天的事儿，他们几个都在庄亲王允禄家吃酒，在酒席宴上呢，允芷想赏给李汉三一个扳指。这李汉三啊，咱们前文书交代过，他是弘历救下的那个秦凤武，后来为了掩人耳目才给他改了名字叫李汉三。他要赏给李汉三一个扳指，李汉三拒绝了，说这个东西啊，王爷我可不戴，您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事儿吗？如今呐，好多人都喜欢同性恋，这男人呢还他喜欢找男人，如果他的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恋友啊要是犯了痔疮啊，他又不好说，怎么办呢？就在手上戴上一个大扳指，哎，以此来表示今天呢我不能陪你，我犯了痔疮了。当时听了这个笑话，在场的人全都笑倒了。此时此刻，云芷见红晓戴的那个大扳指拍打着棺材啪啪作响，他猛然间想起李汉三讲的这个痔疮的笑话了，竟然扑哧一声笑出声来了。张廷玉见此情景，小声说：成亲王爷，您要是有心搅和呀，还不如干脆回去呢。中亲王允禄也气得脸色发青：三哥，你这么做不觉得太不像话了吗？你这样没人伦，你站远点，我呀哼，不想沾了你的晦气。此时此刻，云芷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众怒，顿时面如土色，后退一步说：我怎么了？我招谁惹谁了？雍正回过头来恶狠狠地说：哼，你招惹了十三弟的在天之灵，别人哭你却在笑，朕都听见了，你一夜不睡就昏头昏脑成了这个样子了吗？这么一来，云芷着实是吓坏了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允祥的灵前说：十三弟，你是见证啊，你是知道我的心的。允禄却在一旁冷冷地说：得了吧，三哥，你别再装模作样了，皇上大概还不知道啊，三哥因为昨天夜里陪他的小老婆过生日，根本就没到这儿来，我想这回你是难逃者为止欺君四个字。